然是个人，人活着是完全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也就是说，上帝叫我来进食祷告，那么我什么时候吃也要听上帝，不听你的，你魔鬼休想叫我做一件事按照你的意思。这是耶稣给我们立的榜样，在最艰难的条件之下，他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最后耶稣啊，在钉十字架的前天祷告，他在受审判的时候，别人吐唾沫在他脸上，打他，鞭打，用鞭子抽他，做个荆棘冠冕戴在他头上，可是他没有一句暴或者是咒诅的话，他还是按照他自己教训人的话说，要为那些逼迫你们的人祷告。所以在那些罗马兵把他双手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他祷告了，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为钉他的人祷告，他一直什么没有犯罪，他在灵性上成立，肉体啊是上帝成了肉身，而在灵性上他成立了。他做给谁看的？做给全宇宙看的，天使观看。下面怎么说？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这个外邦的圣经就是全世界，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的，你看耶稣他从罪恶活动较量以后胜利了，胜利这个福音呢，这个奥秘啊，就完整了，就成了上帝的福音了。圣经里面也称之为福音的奥秘。换句话说，这福音呢就全备了啊，里面内容充实了，就可以怎么样传于外邦，外邦全世界。最后怎么样被世人信服啊？我们是其中一部分，我们相信的很难理解，可是呢我们能够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圣经让我们虽然不能全部掌握这个奥秘，但是能够明白到一定程度，来坚定我们的信心。这就是上帝的肉身显现，就是在灵性上成立，就是被天使看见，就是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将来还有怎么样驾云降临。所以你看啊，这个道理，这个奥秘啊，不像那些邪教的奥秘是保密，不是保密，是要传的。这保罗是这么说的：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们按照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啊，要发明出来，要把它彰显出来，尽可能 多的人来仰望，不是保密的东西，是要传扬的东西。这哥罗西四章三十四节，下面还说使众人都明白，在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以弗所三章九节。现在我们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这个以弗所书啊，我劝大家要多看，因为它是保罗写给许多教会的书信，他在这里面呢讲了许多宝贵的真理，而且是有系统的很认真地写下来。这一卷书里面呢提到很多有关上帝的这个奥秘。我们先请看以弗所书一章，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再请看第八节，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又叫做旨意的奥秘，说明保罗很爱用这个。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呀。哎呀，这个了不起啊，我们很好的来研究这一句话。第十节，我们再仔细看，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这句话告诉我们，上帝的计划是定时的，啊，也很有步骤的。到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么说来，有人说，那么这个魔鬼呢？魔鬼不也算在里头了吗？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啊，和一切的恶人罪人怎么样啊？啊，你们说怎么样？这是不是把罪恶的东西都包括在里头，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样？不是这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啊是个过渡时期，现在还没到，看见吧，日期满足还没到，日期满足的时候都要在基督里归一。就是说像我们这些人呢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注意这一点啊，上帝从来不强迫一个人信他或者守他的诫命，都是要我们自学自愿地听从他的话，因为他造我们就是自由人。可是到一天，那些不愿意听他话的人，他的宇宙，上帝这个圣洁的宇宙里面就没有他们的地位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肺这个东西啊，是个异物啊，异物啊，就是像我们身体啊，比方就说碰到一次灾祸，比方一个炸弹弹片到我们肉里去了，这个叫做异物，从外面进到我们身体的这个异物啊，不属于我们身体。那么照样罪恶这个东西在上帝的宇宙里是个异物，不该有的东西，这个异物肯定是要被消灭。我们人的身体也有着特别的一个功能本能，如果我肉里面有这么一个什么碎片呢，是个异物啊，就是不开刀把它取出来，这个肌肉会自己想法子把它排出来，一年里都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慢慢慢慢这块异物会到外面来的。所以这个上帝这个宇宙啊，也是到一定的时候，一切的异物要被排除的，异物是罪恶。所以我们如果抱住罪恶不放，我们也就成为一个异物了，我们就要被排除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里所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就是这个意思。你要不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如果你不要的话，那对不起，你就是个异物，要被消灭。你如果是要基督，你说主啊，我现在要成为你的一部分，要你到我心中来，我要成为你教会的一份子，那么现在你就可以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现在就实现。我很爱读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呢是我们教会里的一个作家叫怀艾伦写的。这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教会是在一个悖逆的世界中基督所守卫堡垒，就这么一句话。我再重复一遍，你们听啊，教会是基督在一个叛逆的世界中守卫守住的一个堡垒，这个是叛逆的世界里面一个堡垒。这个堡垒呢，里面呢都是基督耶稣的人，那些叛逆分子打不进去，他们守卫着这个堡垒，守到什么时候呢？守到耶稣再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吧，我们每一个人呢也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可以说是耶稣在这一个叛逆的世界中啊所守住的一个小碉堡啊。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小碉堡。耶稣还下面还说着这么一句话，他这个堡垒里头是堡垒里面的人呐、成员呐、就听从基督的命令，这是完全不错的。你如果是属于这个堡垒里的人，那么你就服从耶稣的命令，不听别的。所以我们呢，每一个人呢，就应该做耶稣基督的一个小碉堡，我们也要为耶稣守住我们这个小阵地，我们要为耶稣一直守到他回来的日子。到那个时候，这个全世界 就要成为耶稣的地盘了。你说耶稣会不会抛弃我们呢？绝对不会。他怎么会抛弃我们呢？我告诉你，上帝已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撒下了他亲生儿子的鲜血，他还能抛弃这个世界吗？他已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肯定要把它夺回来，毫无疑问。所以我们要耐心地坚持到底，守住耶稣基督这个堡垒，守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小阵地，我们这个小碉堡，不让撒旦来吩咐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尽管这个世界把我们包围了，世界那个花花绿绿的东西要引诱我们，吵吵嚷嚷的声音要打扰我们，但是我们总要每一天早上跪在主面前，不听别的，就听耶稣的吩咐，听耶稣对我们讲话，而且我们只效忠于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这就是在上帝摇曳，基督是上帝摇曳，这也就是那个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就是这么样子安排的。他有一定的日子，看见吧，到日期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要驾云降临，要把这个地球设为己有。我们这些坚持守住耶稣堡垒的人，也要胜利地同其他的圣徒一同和耶稣基督聚集，一同回到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各位，这是最美好的远景，这是上帝的奥秘。我今天邀请每一个人，你们一定要坚持侍奉耶稣基督，而且要掌握，而且要宣传，照保罗所说的，要将这个奥秘发明出来。发明就是让大家都晓得，都听到这个好消息。今天晚上我们这大多数人可能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们的主，你们是不是现在再次下个决心说，耶稣啊，你为我们舍命流血，你到世界上来占领了这一点地盘作为你的堡垒，我们愿意在这个堡垒里守住你的阵地。凡是有这一次再表一次决心的，请你们举手，好吧？感谢，很好。那么我们举手的人当中，是不是还有你们头一次来信耶稣的？啊，你们第一次举手的，啊，第一次决定我也要做基督的精兵，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有，也请你们举手，好吧？很好，感谢主。哎，好的，感谢主，愿主赐福给你们。我相信今天耶稣基督看见你们举手，天上的那些使者，他们过去从头看尾看到尾的这些天使，看见你们举手，也为你们欢喜。今天我们要为你们祷告。
上帝慈怀，在那地方上解罪，靠近上帝慈怀，
救主耶稣，从天上降世来，保守我势力他前，靠近上帝慈怀。
Sure.